诗篇二十三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他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他引导我走义路，为他的名，他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他用油膏了我的头，我的福杯满溢，你的慈爱和美善将永远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永远，直到永远。大家好，如果你是新人，真高兴你们能在这里，能到这里来，与我们在一起。我想一个私人的邀请，我们有这个生命系列，这周开始是五周的一个课程，就是讲这个关于圣经里耶稣的故事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加入这个课程。星期二晚上在这个7:15开始，礼拜三早晨也有，从九点开始。就有两个时间点，希望能见到你们。让我们现在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当我们看到当我们转向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的奇妙的宝藏，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，是我们的，他是我们的大牧人，帮我们爱你更深，更多的看见你，能够更明白你的话语。我们也祷告喜乐充满我们的心，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大家见识过这个在社会上有这么个现象，就是开箱，特别是油管上有很多开箱的视频，数百万的这样的视频，就是有些人他开箱打开一个新的科技产品，比如说一个全新的一个相机啊，或者是 iPhone 15啊，或者是一个什么无人机啊，全新的这个 PlayStation 啊，所以这个大家对这个视频很感兴趣。开礼物包的时候，就是很奇怪，但人们很被这些视频吸引的原因是，他们想知道盒子里到底有什么东西，他们想知道如果我买了这个产品，具体会收到什么。那基督信仰呢？这个盒子里有什么呢？你认为普通的人在街上会怎么回答？你就是有基督信仰，变成基督徒以后，你能得到什么？是生活准则、积极向上的心态，或者是你行善，让你行善，为社区积极奉献吗？也许，或者有人会说逃离地狱的方法，人会说有各样各样的说法。基督信仰的核心实际上是上帝。福音最大的奖赏也就是上帝自己。简单的说，当你相信基督教时，你所得到的就是上帝自己。那么我们再问呢，得着上帝以后你又得到了什么？首先我们要说， 上帝是首先得着我们，我们是他的受造物，是他救赎的子民，是他首先得着我们，我们属他了。但其次呢，也可以说，当你接触基督信仰，你就接触到上帝，我们就得着上帝了。既然这样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得到什么了呢？你有上帝，你得到什么呢？今天早晨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。知道这个问题答案，真的会改变你的人生。它会让你明白，为什么跟随基督是完全值得的。它也会让你坚持紧紧抓住上帝作为燃料，也是你的能量，也就是基督徒成长的动力。这也是我们这世界的唯一希望，唯一的盼望。当这个世界的诱惑我们远离上帝时，当悲剧夺走我们的一切时，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今天早晨我们就读这个诗篇23篇。第一，我们找到满足。第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耶和华全宇宙之神是我的牧者。所以你看诗篇对上帝有不同的称呼。在诗篇里，他被称为君王、拯救者，让人觉得遥不可及，磐石、盾牌，这上帝配得这些称号。他是大能的，是万有的统治者。在第二篇的时候，上帝嘲笑列国白费力气与他抗争，上帝愤怒地恐吓他们。在第八篇里也讲了，就是在第二篇讲到，这奥林匹克把这个最后晚餐的那个图景放在装饰里面，他们应该很适合第二篇。这个在第八篇讲到，上帝是伟大的造物者。在23篇，大卫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”这是一个非常的个人、非常亲密的比喻。同样注意的是，这篇诗篇大部分内容都是从羊的角度来看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牧人，我们和大卫是他的羊，大卫和我们是他的羊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成为这位神的羊有多大的好处？有耶和华做我的牧人，我一无所缺。还有比这更大的满足吗？你就说，你可以说，我什么都不缺，我需要和想要的一切都已经拥有了。上帝是我的牧者，我就拥有一切了。第二节就扩展了这幅满足的画面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，把我领到可安息的水边。这里再次把我们比喻成羊，大卫也是羊，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。这对羊来说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好像是一个自助餐。你就可以想象，我们教会的牧师讲道时都喜欢引用生活的例子。马特喜欢谈他的足球，大卫喜欢谈船，提摩太喜欢谈假期的冒险。我们都有一个经典的生活例子。但大卫呢，很喜欢用羊来做比喻。他以前是个牧羊人，他对牧养羊群很在行。大家注意这个细节，羊躺在绿色的牧场上，羊是食草的动物，经常为了填饱肚子要四处走动，所以当羊躺下的时候，就是吃饱了，需要消化的时候了。躺下的羊就像圣诞午餐后的爸爸，吃饱了躺在沙发上，半醒半睡，完全满足，就像一只快乐饱满心满意足的羊。 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，迫切的渴望得到满足。我们是有史以来消费最多的一代人了。我们吃的更多，花的更多，旅行的更多，经历的更多，不断的追求满足。我们告诉自己，只要我能得到那所房子就满足了。只要我能够改行，只要我能去旅游就满足了，只要我能打开那部新的 iPhone 就满足了。但是我们有了房子、工作、旅行，有了 iPhone， 那我们还是不满足。我们就会看看Instagram， 看看微信朋友圈，其他人都在做什么。也许我们能从他们的生活片段里找到我们自己错失的东西。在这个 Instagram 出现前1000年呢，先知耶利米就指出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。在第二章，他谴责上帝的子民，说他们弃绝上帝，去追求其他次等的替代物。这是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13节。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源泉，然后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不能存水的破池子。他说这个他们犯了两个错误，第一是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源泉，就是我们满足的源泉，拒绝了那个赐人满足的真正源泉，也犯了第二个大错，就是他们和我们一样自己挖了破池子，池子有裂缝不能储水，也因此生出淤泥，对我们毫无用处。我们拒绝一切良善的源头，为自己挖了那可怜的池子，再买一个新产品，再谈一次恋爱，再去找个新经验，但最后我们心里有了疑问，为什么这些东西让我们感到如此空虚？为什么我不能找到满足？所以耶利米时代，以色列人远离上帝，这很可悲，因为他们需要答案一直都在，就是归向神。上帝正是你所需要的一切，你要回到他身边。所以我们就可以跟大卫一起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就一无所缺。得着上帝，你得到什么了呢？第一，你得到满足；第二，你还得到保证；第三节，他还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灵魂这个词指的是我作为人的全部，当然也包括我的灵魂以及内心深处的自我。这是他说使我的灵魂苏醒，这是一种一新很崭新的属灵体验，就像非常美好，就像这个夏天喝了一杯清凉的饮料，非常清爽。但原来的意思呢，比这还要强烈，更多指的是我的牧者让我的灵魂复活，他使我复活，灵魂复活了，他也使我悔改，也就是说，他引导我走正路，走正路。第三节告诉我们，走失的羊有了保证，牧人会拯救我们的灵魂。呼召我们悔改，给我们指明人生的正道，这是个好消息，不是吗？我们不是自己灵魂的好牧人，我们的心很容易彷徨，但我们有一个守护我们灵魂的牧人，他拯救我们，他使我们复活，引导我们按他的方式来生活。这节经文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，我们的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些事？第三节答案是为他的名，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。上帝为什么要拯救我们？为什么他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？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遵行他的命令？因为他爱我们吗？因为他心地善良吗？是的，这些都是很好的答案，但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他自己的名，为了他自己的荣耀。如果答案只能有一个，那肯定是那个意义最大的答案， 也就是为他自己的名。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第36章，里面的经文把这点表达得非常直白。以西结书36章20节讲的是，我们看一下，当时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，就亵渎。当时就是在20节，当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，就亵渎我的圣名，因为人议论他们说，这些人是耶和华的民，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。因为上帝的子民受审判，被分散到各地，上帝的名也被亵渎了。看看神接着他怎么说的，21节，我却顾惜我的圣名，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，所以我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呀，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，而是为我的圣名，就是你们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。我要使我的名大，我的大名显为圣，在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，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。当我借着你们在列国中显眼前为圣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，我必从列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招聚你们，领你们回到本地，我必将洁净水洒在你们身上。我必将洁净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得洁净。我要洁净你们，脱离一切污秽，一切偶像。我要赐给你们新心，并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。我必从你们的肉身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遵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这是以西结书36章21到27节。上帝要在他百姓身上行奇妙的事，他要拯救他们，洗净他们的罪，让他们的灵魂复活。他要将他的圣灵赐给他们，引导他们走正路。这是诗篇23篇所说的。但他做这一切是为了他的圣名。我们将考虑为什么这是一个好消息。我们首先要考虑，我们这有没有可能是上帝自负的表现呢？上帝为什么让一切都关乎他，关乎他的名呢？为什么他要把他自己放在一切的中心，甚至是我们救恩的核心呢？这难道不自负吗？前段时间呢，我看了那个一部很棒的体育纪录片。最后一支舞是关于迈克尔·乔丹和1977年芝加哥公牛队的。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乔丹对自己的高度评价。他一直在说这样的话：“我是最棒的，我应该赢，我是这个一星球上最伟大的球员。”乔丹是不是太自负了？但是1997年的他的确是这样，他只是陈述的是事实，是真的，是事实。上帝为自己的荣耀拯救一群人，这是他自负的表现吗？上帝是否表现的好像他就是宇宙的中心？如果上帝不是宇宙最重要的那位，那他说这话的确就是狂妄自负的表现。但是上帝的确是宇宙中最重要的那位。我们习惯听说人类是宇宙的中心，但实际上上帝才是。他是独一无二的神，是永恒的创造者和维护者，我们人只是他的创造物。他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和价值，所以他为自己的荣耀做工是完全正当的，他配得的。 如果上帝把其他而不是他自己放在中心，那将是错误的。这就意味着上帝拜偶像，但上帝不拜偶像，上帝是一切的中心。这是个好消息。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，以及我们在他里面持守的信心，都是上帝亲自参与，都有上帝负责。我们得救在信耶稣这件事上忍耐到底，不是单单取决于我们，而是上帝在为自己的圣名在工作。上帝永远不会失败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能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说出下面的话：我深信那在你们中间开始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。我们再回到迈克尔乔丹的话题，我在那个 Terrigo 体育场也打男子篮球。我们这一群老家伙其实不擅长打篮球，我们在球场上都是一跛一拐的打球。如果我能让1997年的乔丹教我们来打球，那该多好啊。如果乔丹能为我们打球就更好了，这关系了他个人的名誉。我们的胜利就是他的胜利，我们的失败也是他的失败。乔丹参与比赛，对比赛负责，他为我们征战。朋友们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那全能的宇宙最高的统治者就把他自己的荣耀跟你绑在一起了。你的得救，你的信心上的忍耐和坚持，是他永恒的荣耀计划。因此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伟大的奇妙的保证，上帝为自己的名会在我们里面工作，让我们成长，保护我们，为了他自己的名。所以得着上帝，你得到什么？第一是保足，第二是保证，第三就是安全。看看第四节，第四节诗篇23篇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我们听到了幽谷，会觉得肯定很美，想去观赏一下。但山谷对当时大卫和当时的人来说是个坏消息。对羊来说，山谷是那想要吃羊的捕食者出没的地方；对人来说，漆黑的山谷也是狡猾的强盗，甚至是外敌埋伏的地方。如果现代语言来重述这段话，我们就是说，我虽然走在 Gosford 的最阴暗的小巷，仍不怕遭害。有些圣经翻译成漆黑的山谷，另一些翻译成死亡的幽谷。NSV 翻译成死亡的幽谷。在希伯来文忠实的翻译出来，这些翻译都把希伯来的语忠实的翻译出来。约伯在38章17节：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？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？这是类似的，在圣经方面表达死的意思。所以简而言之，有上帝做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在漆黑的山谷中没有什么可怕的。而这里漆黑的山谷很有可能是指的死亡，这是大卫看到的。就是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西方中产阶级国家，大家都会觉得死亡是一个陌生的概念。我们有一种奇怪的双重性，一方面来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，人人都会死，但同时又告诉自己，但我不会死，至少近期内不会死。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考虑死亡，但死亡总会入侵我们的生活，它会偶尔忽然闯进我们的生活，提醒我们人终有一死，我们害怕死亡。新冠让人惊慌的原因有很多，但新冠也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它暴露了我们的内心。 新冠动摇了一切，把人都吓坏了。早期因为没有疫苗，我们似乎没有办法控制它。对许多人来说，它带给人一种陌生的脆弱感。我是凡人，真的会死。金钱和药物不一定能让死亡停止。就是2019年的新冠提醒每一个人，死亡是真实的，也是可怕的。大卫比我们大家更常遇到死亡的威胁，有人追捕他，他努力逃命。死亡是笼罩在他头上的阴影。大卫在这个诗篇中宣告：我走在漆黑的山谷，也就是在死亡中，但我仍然不怕遭害，因为上帝，你与我同在。请注意第四节，作者用你来称呼上帝，前三节都是用他来称呼上帝。在这里作者提到上帝亲自与他同在，他的杖与我同在。杖就是牧人的武器。意思是上帝保护大卫，你的杆也与我同在。杆是牧人用来引导和控制羊群的带钩的棍子，意思是上帝掌控大卫的处境，你和我同在，所以我不怕遭害。得到上帝就是得到安全，无论何时你都可以，上帝可以信靠。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。大家是否看到23篇多次提到耶稣？耶稣，大卫是耶和华的王，耶和华带领他经过了死亡的幽谷，战胜了敌人。耶稣是上帝完美的君王，他是完美的大卫。耶稣生平的确走过死荫的幽谷，那就是十字架，但他从死里复活，粉碎了罪，撒旦和死亡，敌人都被征服了。如今他已得胜，坐在父神的右边。正因如此，耶稣，约翰福音第十章说，他是好牧人。约翰福音10章11节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我们耶稣尝了为我们尝了死味，我们有一位最好的牧者耶稣，好牧人成了我们牺牲的羔羊，这样我们才能得着生命，完全的永恒的生命。因此诗篇23篇既是关于耶稣的，也同样适用耶稣的羊，也就是我们的跟随者，也就是他的跟随者。是的，我们的身体总有一天会衰亡死亡，但如果你信基督，你就会永远活着。这是最好的消息了。死亡的毒钩已被拔掉，人类最大的敌人死亡被打败了。在耶稣基督里，这个好牧人里，我们中很多人都害怕孤独终老，临终前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是一种可怕的想法。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亲人包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。但无论谁在你临终前来到你身边，他们都不能和你一起走，你必须独自走完死亡这段路。除非耶稣是你的牧者，耶稣在我们走过死亡这段路时也与我们同在。即使是死亡也无法让耶稣离开你，耶稣能在漆黑的山谷，在死亡中与你同行。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跟大卫一起说，当我走过漆黑的山谷，走过死亡，我也不怕遭害。太奇妙了。我们从这个23篇看到了奇妙美好的事情。得着上帝你就得着第一满足，第二保证，第三安全，这已经非常非常好了。但难以置信的是，我们还没有提到最好的，那就是 最好的就是得着上帝自己，那是你所能的最好的东西，就是上帝自己。看第五节，第五节转到盛宴，穿越死亡的幽谷后是一场盛宴，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第四节描写的是威胁、邪恶和敌人，第五节是安全和胜利的画面，敌人已被消灭了，这是一场胜利的宴席，桌上摆满了美食，福杯满溢，头上抹油，这是盛宴上款待客人的画面。我是光头，头本来就很亮，不需要抹油。第五节是富足和安全的饱满场面，是什么让这场盛宴如此精彩呢？精彩的盛宴，我们看一下第六节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这是取决于跟我们一起享受宴席的是谁。大卫在这一节不用隐喻，而是直白了，最好的事情是上帝的良善和慈爱伴随他一生，上帝的爱和良善一生追随他，势不可挡，永不止息。最大的好事是他永远与上帝同在，坐在上帝的殿里。这句经文不仅描述了今生与上帝同在的生活，而且还描述了与上帝同在的永恒生命。与上帝同在会从今生持续到永远的未来，未来我们将与上帝永远同在，我们与上帝同桌吃饭，享受我们与他的关系，常常见他的面。得着上帝，你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上帝自己。是的，上帝给的礼物很棒，是的，满足、保证和安全非常美好。尽管这些都很好，但这些都是副产品，最好的礼物是上帝自己。这是我们得到最好的。我做了多年的青年人牧师，因此有幸主持了很多婚礼。我也有四篇常用的婚礼布道，但每篇布道的开头都谈到一样的事情。我会提前让夫妇回答一些问题，并在布道开头使用这些问题和他们的答案。我第一个问题是，你对婚姻有什么期待？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，也有一些非常实际的方面，比如说晚上约会后不用再开车回家，一起盖房子，一起侍奉上帝。但大家都会说，我期待彼此在一起。婚姻的最大赏赐是人，你得着对方，和对方在一起。基督信仰最大的奖赏就是上帝自己，我们是他的，他也是我们的，我们与上帝同在，今生今世与上帝同在，但不止于今生，我们还会永远与上帝同在。我们大家如果有订阅教会的每日读经灵修日志，就会看到这正是诗篇16篇16章的内容。这个诗篇也是大卫写的，以人的角度来看，大卫拥有了人梦寐以求的一切。你看诗篇16篇说，第二节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耶和华呀，你是我的份，你是我的杯，我所得着的你为我持守，佳美之地量给了我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如果你拥有上帝，你就拥有一切，它是我们所需的一切美好，是最好的良善，最大的财富。如果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，一切就都属于我们。在基督里，我们可以亲近神，我们可以称上帝为父亲，我们将永远与他同在。即使是我们等待圆满、希望圆满实现的今生，我们的牧者仍与我们同在。 在耶稣里我们得着上帝，所以我们真的得到了我们需要的一切。我们可以说我一无所缺。但是今天我们要讲，结束今天讲道前我要提三件事：我们拥有的满足，拥有保证，拥有安全，还拥有上帝自己。所以我们可以在今生的痛苦中忍耐到底。人生的低谷会让我们失去很多东西，我们对未来的希望也常常破灭，家庭可能会破裂，人际关系也会破裂，让人伤心失望。我们中许多人现在都处于焦虑和抑郁中，令人窒息，孤独很痛苦，但却无法停止。死亡本身就是最黑暗的山谷。但是孤独不能剥夺我们的满足，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。抑郁和焦虑不能剥夺我们的信心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癌症甚至死亡本身都不能夺走我的安全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让一切该发生的都发生吧，因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一无所缺，因为我有上帝。第二点，我们无需担心自己会因为顺服上帝会错失什么，可以放心顺服上帝了。撒旦在我们耳根常常鼓吹的一个弥天大谎就是，跟随上帝你会错失好多，你会错过宴乐。今天的周末，其他人都在酒吧里玩得很开心，每个人都为旅游和娱乐而活，而我却有这些义务要在教会里旅行。为什么我要错过宴乐、旅行和娱乐，错过人生的经历呢？我周围的人都结婚了，或者都谈恋爱了，我在教会里又找不到合适的对象。那个同事真的很好，虽然他不是基督徒，如果我不选择他，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大卫，上帝借着大卫所说的话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一无所缺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那朋友，你永远不会错过好事。虽然我们要做出牺牲，拒绝一些事情，会让自己很为难，但我们永远不会错失好事，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一切。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点，你的生活就会改变。第三点，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冒险。拥有基督里的一切意味着我们可以冒险，这不是指40岁了还要去玩滑板那样的冒险。我指的是为福音承担风险。虽然我害怕自己可能钱不够，但我还是慷慨地为福音奉献金钱。总的意思是说，我在基督里拥有了一切，不需要从金钱那里找到安全感。你也可以冒险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让那个地方的人可以听到关于耶稣的事儿。几周前收到 Sam 和Danny 这对青年宣教士来信，真的非常鼓舞人心。从人性角度来说，他们马上就要迎接新生儿，却在这时准备搬到一个遥远陌生的环境里，这是很大的冒险。但他们基督里已经拥有了一切，因此他们现在就可以冒险了。顺便说一下，他们并不是什么超级英雄。有时我们会觉得传教士是些疯狂的人，他们不是超人，他们是和你我一样的凡人。但他们明白，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拥有一切，所以我们可以为福音失去一切。我知道为福音冒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但如果你跟随好牧人耶稣，那你就有极大的人生自由，现在就可以过冒险的生活。 因为你已经拥有了仅不能失去的东西。让我们继续来相信神，他会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一切的需要。让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让给我们的这个宝藏，在耶稣基督里的宝藏。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满足保证和安慰，所有的这些你给我们的恩典和礼物，我们也祈祷你，我们能够得到你，我们能为你而活，我们以你为乐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